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传真相、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传真相。4月25日，德国柏林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使馆对面，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和平上访，法兰克福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活动，并在市中心繁华地带保尔教堂景点举办信息日活动，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慕尼黑、汉堡法轮功学员同时也举办了纪念活动。乔纳斯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他在真签表上签名后向记者表示，自己以前听说过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情，真善人是非常好的原则，其实我也愿意做真诚、善良、坚忍的人，平时也要求自己做那样的好人。
法国法轮功学员4月25日在巴黎第七区中使馆附近的安德雷·塔尔蒂约广场举行集会，通过祥和的功法、真相传单、横幅和展板，告诉过往民众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的野蛮罪行，呼吁停止迫害。法国右翼前部长弗朗索瓦·胡斯塔里尔女士表示，他始终不移地支持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的行动。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向法轮功学员发来支持信，过往民众也纷纷签名声援反迫害。钢琴教师彭尔巴 Penova 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中国的耻辱。
4月25日，瑞士法语区法轮功学员在位于日内瓦市中心的商业大街上设立讲真相摊位，向世人发放介绍法轮功的材料，并且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向民众征集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签名，呼吁联合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许多民众认真听取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并积极签名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
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当天在米兰中领馆前举办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9周年，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向民众传递真相，唤醒正义良知。
丹麦法轮功学员4月21日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库尔特莫广场举办活动，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9周年。
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4月21日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集会，以功法演示和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方式，纪念法轮功学员425以及声援3亿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简称三退。芬兰的学员集中在中国大使馆前，纪念那些因信仰真善人而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们。
为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9周年，俄罗斯多个城市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伊尔库斯克、海参崴和乌兰乌德等举办系列活动，责令中共停止迫害，呼吁民众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这场迫害。4月25日，在莫斯科中领馆前，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单人抗议接力从早上11点持续到晚上10点，并且集体练功和在晚间烛光守夜，纪念在这场迫害中失去生命的学员。
4月25日，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前举行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9周年，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19年的残酷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4月22日，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们来到首都尼科西亚老城区莱德拉斯街步行街上举办活动。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4月22日和24日分别在悉尼中领馆前和海德公园里举办活动。托马斯女士表示，在悉尼上学的六年中，我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城等地讲真相。这次是我看到的最大的、最神圣的一次活动，这种感人场面、电视中的画面和震撼人心的歌曲声真是催人泪下，我止不住的哭泣。每次我看到法轮功学员都驻足支持签名。很悲伤的是，今年已经是第19年法轮功被迫害了，我已经拍了很多照片传到我的脸书上，马上就有600位朋友可以看到。托马斯女士还希望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善良的澳洲人，她说，善良的澳洲人都需要站出来支持法轮功。我在大学读社会公共关系服务学，正好是和今天这个主题相关。我会用更多的时间去搜查和关注这个事件，我会告诉我地区的议员和更多人，希望唤醒更多社会民众的良知来关注法轮功。我会告诉他们，我对法轮功所遭受的无人性的迫害感同身受。
4月25日，正值新西兰的金秋时节，奥克兰近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位于大南路上的中领馆门外，举办了425和平上访19周年的纪念活动。
4月22日，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马大使馆附近集会，一如往常递交抗议信。4月21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举办活动，以和平方式告诉民众，中共迫害法轮功到今天还在发生，并没有停止。
4月22日，澳门法轮功学员于玫瑰堂前地步行街举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日与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合法维护自己权利。
4月25日傍晚，秘鲁首都利马部分法轮功学员集中在中使馆前举行烛光纪念425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19年的残酷迫害，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4月25日冒雨举行了一整天的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街头真相横幅展和烛光悼念。
4月21日晚，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大使馆前集体练功，纪念425和平上访。22日，美国大费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自由中景点举办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25日下午，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展示真相横幅，数名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4月28日，德国慕尼黑市中心玛利亚广场风和日丽，游人如织。法轮功学员在此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19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许多中国旅游团在此摄影留念，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城市中心搞活动，他们非常惊讶，有的感叹，没想到法轮功在国外这么有声势。特别是看到有外国人也修炼法轮功时， 这些中国游客更加惊讶，有的直接好奇地问西方法轮功学员，有的照相，有的与法轮功学员攀谈。
为期一周的世锦赛乒乓球赛于4月29日在瑞典港市拉开序幕。当地法轮功学员于29日和30日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国王街举办活动，和人们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19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
4月26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在政府总部外举行反迫害集会，针对中共特务团伙清官会长期侵扰真相点及近期升级污蔑法轮功，促请港府制止清官会恶行，将不法之徒绳之以法。到来声援的政界人士以及多位关注事件的议员及各界知名人士谴责清官会恶行，敦促港府依法惩治清官会。陈日军书记批评清官会这些所谓的爱国组织在港行为已是无法无天，又没有羞耻心，对香港自由社会破坏很大，他们所用的是暴力，那暴力为何政府不理会，希望香港不会继续沉沦。他强调法轮功是守法的团体，说的完全是对的。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强调，绝对不能接受清官会煽动仇恨、鼓励宣传仇恨的行为。他认为警方应该处理，否则只会让社会的戾气愈演愈烈，令政府的管制威信受到打击，这是责无旁贷。政府必须正视有任何政治团体在进行一种宣传或渲染仇恨的形态。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认为，港人要警惕清官会在港煽动仇恨的行为，内地对意见人士或者不同的宗教团体的打压，大家有目共睹，这股歪风会不会再影响香港，我们要很小心去防范。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指清官会是受中共政府和中联办支撑，直言不仅要谴责清官会的行径，更要喝止港府不可再纵容这种破坏香港形象的做法。
一部揭露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的纪录片《求救信》2018年4月27日在北美最大的纪录片影展第25届 HARDX 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举行全球首映礼。影片结束时全场观众鼓掌，观众表示深受震撼。2012年10月一封藏在万圣节装饰品中的求救信辗转到了美国，震惊了国际社会。写信的人叫孙毅。2008年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遭受长期酷刑，被迫奴工劳动，每天被迫做苦力约20个小时制作万圣节饰品。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把20多封求救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圣节装饰品中。曾经获得皮博迪奖的导演李云祥通过努力找到了孙毅，一位曾经因为信仰法轮功被中共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的工程师，便和他一起制作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秘密拍摄而成，求救信的作者孙毅在严密监控下用镜头记录下他的生活，并走访前马三家劳教人员取得第一手资料。影片还根据孙毅本人手绘的场景，用动画的方式反映了他在马三家劳教所期间的遭遇。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唐山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何义兴、张月琴夫妇于2017年4月被唐山遵化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零6个月。2018年1月上诉至唐山中院，唐山中级法院枉法维持冤判。4月初张月琴被秘密劫持到河北省石家庄监狱，何义兴于4月16日被劫持到冀东监狱。何义兴、张月琴夫妇曾早在2008年被枉判7年和5年，张月琴在河北省女子监狱受尽酷刑折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17位法轮功学员2018年4月19日被绑架。警察说425就要到了，新上任的省长怕你们上榜，所以才抓你们。
2017年10月24日，在新疆打工的辽宁省葫芦岛市新城市法轮功学员宋志刚因丢失一部手机而被新疆阿克陶县公安局绑架。日前，宋志刚被新疆阿克陶法院非法判刑14年，上诉期只有10天。
山东省邯郸县法轮功学员马福建2015年给人讲法轮功好时遭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关押在山东省监狱。同年9月30日被关入山东省青康监狱、山东省警官总医院，现在已骨瘦如柴，每天只靠少量的灌食维持生命。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26日至29日，俄国圣彼得堡举办美丽健康展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展，向参观者介绍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修炼自身，会获得身心健康。美丽不仅仅是外表上的，心灵的美好才是真正的美丽。同时向民众揭露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真相，许多人都被展位上的信息展板吸引住了，上前仔细询问。第一次听说的人对如何通过练功恢复健康很感兴趣，而后学员们集体展示五套功法动作。
4月19日至22日，在俄国圣彼得堡最大的体育展览中心举办了夏季展销会，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向参观者介绍法轮功，在舞台上展示了五套功法动作，并且表演了腰鼓和扇子舞。
4月28日，加拿大温哥华地区法轮功学员举行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多位学员交流了在各自不同的环境中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体会，以及对师父救度的感恩，并表示要勇猛精进，多救人，走好最后的路。
4月28日，美国旧金山湾区弗里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央图书馆举办免费教功班，有10位新学员参加了教功班，他们表示学功后感到心灵受到启迪，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
美国佛蒙特州法轮功学员4月29日参加第52届枫叶节大游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凉山州中院撤销对三位老太的一审判决。4月19日，四川凉山州中级法院终审裁定，撤销四川省会理县法院刑事判决书，撤销了对法轮功学员花婉霞、张慧琼、崔德利的判刑，发回会理县法院重审。在此之前，2017年11月17日，会理县法院非法对花婉霞、崔德利、张慧琼三位老太太开庭，他们的律师卢廷格、熊冬梅、黎雄斌进入法庭，庭长邱云要求三位律师将电脑、办公等物品交给法警。三位律师不同意，邱云说在这里我说了算，既然这样就取消开庭。法官公诉人离开法庭，随后三位律师也离开法庭。下楼时，法警听到李律师要控告邱云的违法行为，于是推搡李律师。卢律师试图拍摄法警的推搡行为，卢律师随即被一群法警拖入办公室，并遭到法警殴打。法警并非法扣押了三位律师的电脑、办公等物品。在律师刚刚被打还没有恢复健康，所有的办公设备均未归还的情况下，会理县法院急匆匆通知开庭。2017年11月30日，会理法院法庭内，庭长对三位老太太说，今天给你们三个只派了法律援助律师。三位老太太都说，我不要，我请的有律师。三个法律援助律师都站起来，离开了法庭。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邱云还是进行非法庭审。当法官问话时，花婉霞和张慧琼都回答道，拒绝回答。花婉霞说，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 张慧琼劝法官不要迫害法轮功了，这对你们不好。秋云污蔑说你在威胁我们，张慧琼又说我是真心为你好，这对你和你的家人好。最后花婉霞和张慧琼都说我请的律师没到庭，今天的庭审我不承认。庭长秋云在整个案件中处处违背法律。2018年1月12日，卢廷阁、黎雄斌两位律师将庭长秋云的整个违法行为向会理县检察院、会理县监察委、会理县法院、凉山州中级法院、凉山州监察委、纪委、最高检察院、国家监察委等部门做出了控告，要求会理县法院国家赔偿，要求相关部门对秋云撤职，并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牡丹江14名法轮功学员全部获释回家。2018年4月27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高秀清、王梅红、张丽等14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四天后全部回家。牡丹江国宝东安分局和看守所企图关押15天计划落空。2018年4月23日晚9时，牡丹江市国宝支队大队长李学军、国宝支队警察尹航及东安分局共6-7名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龚成阁的家中，将家里做客的高秀清等14人非法抓捕，并非法对高秀清抄家。办案过程中强硬推拉女学员，他们用暴力将这些学员一个一个的连拖带拽的拉下楼。其中一位40多岁的女学员叫范丽敏，她的脖子被勒出了一条鲜红的血印，这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原因，龚成阁等6名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天被释放回家。另外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不配合警察的无理讯问，在零口供的情况下，4月24日晚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行政拘留，拘留期间遭到殴打。4月27日中午，8名法轮功学员安全到家。据悉，牡丹江市国宝支队大队长李学军及市国宝支队警察尹航是此次绑架案的直接责任人，他们多年来共非法抓捕数十位法轮功学员，造成很多冤狱。李学军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患病，出现尿血症状，自己说是迫害好人遭报应了，但为了眼前的金钱小利仍继续作恶。近年参与迫害的牡丹江政法委、国宝人员相继恶报缠身。牡丹江市原政法委书记田立军、610头目副书记李长青相继患了癌症，50来岁的李长青于2007年身亡。牡丹江市公安局长韩建被判无期徒刑，没收全部个人财产。
检察院不起诉辽宁铁岭市魏艳华回家。辽宁省铁岭市法轮功学员魏艳华4月3日被绑架，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4月28日，公安局通知家属接人魏艳华回家。魏艳华女士4月3日上午10点左右在公交车上给人讲真相，当时被在车上的便衣警察视频录像，同时给公安局用手机微信发信息恶意举报后，警察来到公交车将魏艳华绑架非法扣留。魏艳华被非法关押在铁西拘留所拘留15天，在此期间魏艳华的女儿多次去同中分局找分管此案的警察朱广宁，说明妈妈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她没有犯罪，应该放妈妈回家。4月16日早晨，魏艳华的女儿被告知妈妈已被刑拘转到看守所了。4月19日，律师在看守所约见魏艳华，等了很久，警察才将她搀扶着出来的。当时魏艳华行走困难，说话也无力气，孩子听说后四处奔波去救妈妈。国宝说让找分局，分局说让找看守所，到处都是推诿的态度。4月23日，铁岭市同中分局警察将构陷魏艳华的案卷移送到鄞州区检察院，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魏艳华已回家。
清晨偷摸开庭为哪般，榆树法院心虚害良善。依照法律， 法院在开庭前理当通知当事人的律师和家属。然而，吉林省榆树市法院不但罔顾上述规定，而且还在早上五点钟非工作时间悄悄对法轮功学员宁庭云进行非法庭审。不法人员如此煞费苦心，只为掩盖对好人的迫害。2018年4月3日清晨5点钟，法轮功学员宁庭云被带到榆树市法院第二审判庭。审判席中间坐着一个女法官，是审判长，她旁边坐着两个男法官。接着审判长宣布开庭，并告知宁庭云有自我辩护权。因为法院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和家属，宁庭云多次对审判长说：“我有律师，没有律师我不开庭。”审判长对宁庭云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只顾念他们罗列的那些假罪证，继续违法推进庭审。虽然开庭前告知宁庭云有自我辩护权，但整个庭审中，审判长不允许宁庭云说话，宁庭云一说话就被打断。庭审过程大约只有十分钟左右，就草草收场。4月10日，家人才听到宁庭云已被非法庭审的消息，随后代理律师急忙从外地赶至榆树法院。经查阅，法院工作人员告诉律师，负责宁庭云案子的法官为刘丽娟、张立国、杨红光三人。律师请工作人员帮助联系主审法官。工作人员给法官打电话时，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女性的厉声呵斥。工作人员慌忙地告诉律师：“你快走吧。”虽然法院指使的办案法官不肯面对律师，但律师所在的当地司法局却被授意告知律师，办案法官并非是刘丽娟等三人。欲盖弥彰的举动更显不法人员心虚理亏。
严正声明，本周19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百姓喜欢明慧期刊，黑龙江来稿。一，一位男士说，我就愿意看这东西。一天我给路人讲真相，这是一位男子，讲完后又送给他一本明慧真相期刊。这时匆匆走过来一位60左右的男士，吵吵嚷嚷地跟那位男子说，谁谁说好了等我一起出去溜的，没等我先走了。当时看到他那种激动抱怨的样子，我就走了。这时他看到那位男子手中拿着的明慧真相期刊，便急促地喊着我，哎哎，你站下站下。我回过头看，是在喊我。我问他，你干嘛呀？他说，您拉一屯不拉一人，你把你那东西也得给我看看啊。这时我才回过神来，当时没给他资料，觉得有些对不住他。我从包里拿出一本真相期刊送给他，他说，不行，你一样给我一本。我敦促他说，你可不能扔了，这个资料是很珍贵的。他说，我就愿意看这东西，不能扔。二，明真相老人说，我拿回去给他们念。第二天又遇到一位明白真相的老人，大约70多岁。这位老者虽然年过花甲，依然身姿矫健，气度不凡。我给别人发资料的时候，他走过来说，给我一本。我跟他短短的几句交流，即从他的言行状态中观察到，他对法轮功的真相已有深刻的了解。我就把明慧特刊无法掩盖的罪证从包里拿出来送给他。我说，大叔，给你一本近期的看看吧。然后他说，你一样给我一本。我说，这本是新的，其他你也都了解了，要多了也是浪费。然后大叔诚恳地告诉我说，我在敬老院，敬老院的人有不少不认字的，我拿回去给他们念，这些东西在我那儿都保存着呢， 这么高一摞，他用手比划着，然后他打开包让我看，说你看我这包里笔和本总是带着，我就愿意写愿意看，你们的这个期刊一期一样，你多给我几样吧。我说大叔，你能让别人了解真相，你可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啊。他说我也这样想的，你看我这精神状态多好，身体也好。三，选择退党的大叔说共产党比过去的土匪还恶。而后我又与一位大叔搭话，叔送你一本书看吧，他说法轮功的吧，我说是的，接着我就跟他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让我们按真善人去做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他说你们就不应该去北京，我说上法没错呀，大法蒙冤，我们说句真话没有错呀，但是中共是不讲法律的，他会颠倒黑白，肆意迫害好人。他说这个事共产党比过去的土匪还恶，我有个亲属是交警大队的，去年咱县有一批上访的百姓，他也跟着去解访，他说给那些解访的百姓都打完了，东北方言就是打得很惨，共产党确实是太恶了。我们聊完后，他选择退出中共协党党员。
明真相众生说，祝你们法轮功永远兴旺发达。山东来稿，明真相的众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一旦知道自己和全中国人都被共产党欺骗了这么多年，很多人都语出惊人，而且成了活传媒。一次与一位老者提起法轮功，明真相的老者说，法轮功没被迫害之前就一直是重德行善，都是做好事。我说共产党害死了那么多学法轮功的好人，老者说是迫害，法轮功也不犯法，共产党迫害人家，人家就应该站出来说公道话，你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绝对不对，太过分了，就应该尽快平反。他说我早就三退了。一天中午我坐出租车回家，和司机谈三退保平安，司机说几年前就退了。司机把着方向盘看着前方告诉我一件事，我一个朋友开出租车撞了一个学法轮功的，是个男的，把人家的脚脖子撞断了，朋友让我和他处理这事，结果人家不要一分钱，给东西也不要。我接过来说，后来这个学法轮功的人练功不长时间就能双盘打坐了，就能上山干活了。司机惊奇地说你怎么也知道。我说我们学法轮功的都认识，而且我还坐过你那个司机朋友的车，你朋友对我说以前对法轮功我不支持也不反对，现在一提起这事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位司机笑着说对对。这个司机还说了一件事，我经常去一个开饭店的法轮功学员那里吃饭，是女的，她家里的饭菜不骗人不坑人，买卖很好，而且不管什么贵重的东西落在那里忘了拿，不管是谁回去都能找到，学法轮功的人都是些好人，这个不服不行。还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一位老大哥，我刚提到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事，大哥举着手说法轮大法我知道，法轮大法最好了，江泽民无恶不作，江泽民最坏，我退党了，我退党了。我笑着说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老大哥说也祝福你。一天傍晚看到有两个中年男士坐在那儿聊天，我走过去跟他们谈法轮功被迫害三退保平安的事，其中一位男士好像有点抵触，另一位很有风度的男士对我说法轮功行善事一点错也没有。他把脸转向那位男士说江泽民想把法轮功铲除，那不搞笑吗？如果换了另一位国家领导人胡某某或习某某就不会做这样的蠢事。法轮功教人行善做好事做好人，这有什么错？这些人都很善良，根本就不是共产党说的那样，现在什么坏人没有，共产党就专门对付这些好人。那个刚开始有点抵触的男子被他的同伴说的一个劲点头， 我趁机给他做三退，并给了他们每人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告辞时对他们说，祝你们幸福平安。那位很有风度的男士声音洪亮地对我说，祝你们法轮功永远兴旺发达。
官局内部发言，没必要再去惹麻烦。大陆来稿，前几天我的一位同修去外地取真相资料几十本，回来的路上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结果还没到家就被一辆警车拦下了。车上下来几个人就打开后车门，从后座位上拉下来装书的袋子检查，然后问同修，你是从哪弄的？同修说，从哪弄的不重要，关键是我没犯法，你们不该拦截我。一个警察看看他，反问一句，你没犯法？同修说，是的，你打开手机上网查一查新闻出版署第50号令，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早就解除了，我有什么不可弄的呢？警察也没说话，就把一袋子书装到他们车上，同修拦也没拦住。一个警察上车关车门时对他说，你回家好好练吧，然后一溜烟开走了。同修很无奈纳闷，心想看来警察也想得法了。据另一位同修说，他有一个亲戚在公安局上班，有一次跟他说，公安局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法轮功的事我们别问了，再问以后会有麻烦，因为法轮功定罪跟现行法律都对不上号，我们没必要再去惹这个麻烦。
人心与因果，村民要对联，并且说贴上这对联整年顺。河北来稿，今年中国新年要到的时候，河北省某村法轮大法弟子正在家中忙着写对联，同村一村民得知后兴致勃勃地赶来要对联。他对大法弟子说，去年把你们写的对联往家拿时也没看对联上写的啥，贴对联时才发现三幅对联都是一样的，结果大门二门屋门上贴的都是法正乾坤，哎，就这么贴吧，贴上后嘿，整年顺，真是什么都顺，事事顺，处处顺，哎呀，你们这对联可真得贴嘞。
北京灵修干部感谢大法师父的保护。北京来稿，我是灵修干部，几年前一位好朋友，他是修炼法轮功的，经常给我们讲大法的事情，送给我们真相资料、光盘及播放器等等，使我们明白了很多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相信师父好，相信真善人好，并选择退出了党团队，废除给共产党献命的毒誓。我们每天都诚心诚意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接连不断地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原单位每年都有一次体检身体，我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乳腺增生，很痛，于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不觉的疼痛感就消失了，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师父的恩德。还有一个阶段肝部疼痛，治疗也不见效，我坚持每天多次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病痛就无影无踪了。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帮助了我，给我调整好了身体。有一次我去商城买东西，没有看清台阶，结果脚崴了，一下整个身体重重地摔出去，周围的人都说摔得够狠的。当时我已经70多岁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很快爬起来，看看身体哪也没什么事儿，没有摔伤，没有摔破，也不疼，也不流血。我听到看热闹的人说，真悬啊。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我心里那个感激呀，无以言表。到家后，我立即给那位法轮功朋友打电话，说了我这个神奇的事，从内心里感谢师父，感谢那位朋友。我女儿也很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默念。去年冬天一个上班的路上，天下着小雨，路上比较湿滑，她很小心地开着车，心里一直默念着这两句话。在一个拐弯处，脚踩着刹车想转弯的时候，突然间汽车在原地迅速旋转360度，太突然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等醒过神来，赶紧踩住刹车，车停住了。幸亏周围没有行人， 前后左右都没有来往的汽车，怎么这么巧？可是看看路边停放的汽车，女儿这辆车与他们的间距不到10公分，真是太悬了，太不可思议了。她马上想到是大法师父保护了她。女儿下班回家后和我说了这个玄妙的事情，我们给那位法轮功朋友打了电话，叙述了这个事情的过程，非常感谢师父给我们化解了这场灾难，感谢那位朋友介绍了这么好的功法给我们，使我们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老同事说，我还是要说是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大陆来稿，一天在超市门口碰到许久不见的老同事，问他最近好吗？他说他的手又酸又痛，都抬不起来了，到医院看也看不好，怎么办？我说那你就练法轮功吧。他没反应，我又说要么你就每天诚心诚意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试，肯定对你有好处。我送了他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隔了些日子又碰到他，他把手举得高高的说，看手能抬起来了，30斤大米一口气能拿回家，住4楼，一点也不觉得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有用。可我家老头、女儿、女婿都不让我告诉别人我的手是念法轮大法好才治好的，说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我想这也太没良心了，想想以前跑医院又花钱又费力还不见效，现在念念法轮大法好，不知不觉病就好了，我能不感谢法轮功吗？不告诉人真实情况，对得起法轮功吗？我还是要说是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鲁善的文章，题目是观念转怨气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7日。这段时间学法不入心，背法也很慢，讲真相经常挨骂，有的要举报，有的刚等我开口讲他扭头就走，不听真相，我觉得很不正常，找了一些执着心好像也没找对。家里的电闸老因为有漏电跳闸，我住的房间的一段电线已经烧坏作废，一开灯就跳闸，吊灯台灯都不能用了。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有危险的漏，我苦苦思索向内找也找不准。终于有一天，丈夫因为找不到剃须刀向我大发雷霆，吼声如雷，就像训斥家奴一般，使我剜心透骨的难受、委屈、气恨、愤怒一下子上来了。突然想到我是修炼人得忍，没和他一般见识，接着他说把我的裤子洗洗。我想把我的心情弄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让我给你洗裤子，刚想不搭理他，一想还得忍，这不是帮我提高心性来了，不能错过这机会。平时这个人我修得不好，这件事就是让我修忍的。尽管这样想，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就一边拿裤子一边背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的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这样不断地背着还是流泪，我知道这是表面上放下了但心里还是放不下的表现，不然哭什么呢？ 真正放下了是提高，应该笑，背着罚心里平静了许多。第二天又翻出来了，七年谷子八年糠都翻出来了，心里那个气呀怨呀都来了，那真是不触及到心灵不好使。不行，我得说说。我对他说，我不愿意让你失德造业生病，为了你好，你今后得有所收敛。你这种吼声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不敢奢望你能完全改掉，只希望你能减少次数，少给自己造业就行了。几十年来，我倾尽所有，尽我所能，竭尽全力为你们家奉献。你常说我是你们家的大恩人，你就这样对待恩人？别说一个剃须刀，就是十个剃须刀也不值得你这样对待我呀。更何况也不是我弄丢的，你这样伤害我，你得向我赔礼道歉。他立即就说，对不起。我心想，别以为大法弟子软弱好欺负。我说，不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就了事了吗？我还是不依不饶的数落，最后说，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才这样说你的。第二天想起前一天说的话，表面是为别人好，实际掺杂着报复心、气恨心、指责心、争斗心、治人的心，怨气冲天。这不是真心为别人好，不是真善，是假善，打着为别人好的幌子泄私愤，为他是假，为私为我是真，多么狡猾的心，这不是修炼人的真。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立刻从心底深处出来一股怨气，一个意念告诉我，这是千年的怨气。我一下警觉了，啊，这是千年积的怨呐！以前每次我都是含泪而忍，没有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这次师父看我心性提高了，帮我把这些怨气排了出来，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舒了一口长气，身心顿觉轻松了许多，心里有一种愉悦的慈悲感。我温和地叫他吃饭，他说，我没脸吃了，接着又来一句，洒向人间都是怨。啊，这么多怨呐，我从中悟到，旧势力共产邪灵把怨这种败物撒到人间每个人身上，使人人为敌，为了一点小事争斗打闹，造业无数，毁灭人类。世人不知道，大法弟子可看得清，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于是就往深想，千年怨气不止这一个人呐。于是扩大范围向内找，在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间寻找与我有怨恨的人和我看不顺眼的人，一找一大堆，以前根本就没认识到，这都是旧势力的险恶阴谋，让我对这些有缘人有间隔、有顾虑，阻碍我救众生。比如某某人，我帮了他大忙，他不但不感恩，连门也不上了。某某人，我处处保护他，他却仇视我，还败坏我的名誉。对于这个有这样的看法，对那个有那样的意见，有的人我连见他都恶心等等。修炼人得找自己，形成这些间隔，怎么能怨别人呢？一个个的找执着心，一个个的去掉它。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告诉我们，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因为他们都是来帮我修的，让我向内找自己的，我必须转变人的观念，用大法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反过来看问题，找别人的优点，找自己的不足，这样对这些人的怨气神奇般的消失了，觉得自己的观念转变了，没有了用人的标准衡量人的观念了，对人的不好的看法印象淡忘了。此时我发自内心的感谢丈夫的吼声，这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帮我挖去了埋藏很深的怨恨的根，使我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世界观也改变了，对常人中的是非恩怨越来越淡，对别人不好的看法印象一点也不往心里去了，越来越淡，越来越远，化为乌有，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不是了，都只是为我们上天铺的梯子。对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这句法有了进一步的体悟。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沐浴在佛恩中的九旬老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日。我过完90岁生日了，回想这辈子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来的，万分感激啊。我就讲讲在佛恩沐浴下我的人生经历。第一部分，我出生就在东北乡下，家里只有2间房子，没有地，父母过世的早，哥哥照顾我，叔家没儿子就把我过继给叔叔了。这样的家庭环境，我就自然的少说话多干活，这苦和穷跟了我大半辈子，从来没敢有什么奢望。20岁结婚，哥问我要点啥，我就喜欢头上戴的小帽，结果哥也没给我买。结婚刚半年赶上征兵，我随着部队就到了海口，一干就是8年，转业到地方，一个人上班养活老婆孩子一家7口，虽说挣钱也不少，但是一平均年年是局里困难补助户。要说还有点瘾呢，就是抽口烟，啥也没有的时候就把纸搅碎了当烟叶子抽，苦惯了也干惯了，这辈子没交下一个朋友，也没得罪一个人，大伙儿啊还挺愿意跟我在一起的。我想呢，人勤勤恳恳总没错。我这辈子啊，能吃苦尽吃亏，从来不和人计较也不抱怨，在家里在班上亲朋好友街坊邻居的都这样，不争不斗，不说三道四，说短论长的，在哪儿都是出了名的好人。就说那次所里分大米，一车大米拉来了，大家卸车往里扛，谁都是说说笑笑，连扛着带唠着，就我连跑带颠的一趟一趟的。大伙说，这一车大米你扛了一半，那有啥，多干点活呗。60岁离休了，孩子们也成家立业了，经济条件也好了，按理说该享清福了吧，可60到70岁这10年最难过，上半辈子的辛苦劳累全找上来了，身体的毛病一样一样的多起来，肝肺胃气管都有病。大儿子是学医的，在医大上班，看病是方便了，药也没少吃，就是没效果，遭那个罪啊，真是生不如死。第二部分，70岁那年，也就是97年，乡下的亲戚知道我身体这样，就让老伴捎回来一本转法轮，我连着看了几天，全说到我心里去了，心里那个舒服啊，而且身体也有感觉，我就到人民广场找到练功点学练功，天天晚上参加大组学法。这一练功，眼前红红绿绿各种颜色的亮点就闪，师父给我开天目了，一举胳膊热热的能量流就往我身上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这一抱轮我就定住了，空空的啥都没有，师父让我马上就进入修炼状态了。半个月变化太大了，身体的病一扫而光，满脸的雀斑都没了，粉白粉白的，真跟婴儿的皮肤差不多，大家这个羡慕啊。我原来就能吃苦吃亏，无怨无恨，大家都说我根基好，我这方面的磨难也很少，但是脾气暴躁，沾火就着，我就在这方面注意了，好好修。修炼20年了，我就发过一回火。这个法大呀，真善忍同修，做不到忍，真和善也没修出来呀。这些变化大家都看见了，特别是家里不修炼的人，都感到大法的威力真大，都能使人换了个人似的。我也坚持得好，20年学法练功没落过，好多法我还能背下来。第三部分，但我年龄大了，又是因为有病才得法的， 常年形成的观念就很重，特别是多年疾病的折磨，那个阴影不太好去，这方面的麻烦就多点。去年入秋，天一冷下来，我就开始咳嗽，一直持续到年底。那天大儿子来，看我这样咳嗽，加上原来怀疑过肺癌，就让我到医院去检查。他是当医生的，我也拗不过他，也是自己心里不踏实，就顺着儿子去了医院。一化验，肺部有炎症，住院打针吧，我也就默认了。打了几天针，一拍片检查，肺里又出现一个大洞，没见好，反而加重了，再治吧，结果又弄出了个传染病，得转到传染病院隔离治疗。这时候我腿脚都不灵活了，越治越重，眼看就剩几天过年了，咋办？女儿修大法，跟我商量，咱过年回家，年前大家都很忙，她照顾我，家人同意了。回家后，儿子扔下一大包子药，嘱咐按时吃药，就各自忙去了。过年了，我是唯一的老辈了，年年在我这过年，老热闹了。可是在传染期，大儿子在亲属中宣布隔离令，那就谁都不能来了。我们家是个大家族，四代同堂，好几十口人，这回就到儿子家过年去了。儿女们各家条件都很好，买了一包包一箱箱的年货，放到我家门口，打个电话连门都不敢进。没人来，我可清静了。我和女儿俩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切磋，得法都快20年了。原来那么多的病，没吃药，没打针，没住院，都好了。这回住院了，吃药了，针也打了，什么先进的设备都检查了，却越治越大发，炎症没消下去，还治出个大洞来，弄成传染病了，搞得谁都不敢接近了，咋回事呢？这不明摆着吗？修炼了，师父把我的病都去掉了，修炼人怎么能有病呢？这不自己求来的吗？我一想啊，我都90岁的人了，不修炼命早没了，哪有今天的我？命都是大法给的，还有啥放不下的？啥也不想了，一切交给师父了，生死就听师父的了。我这心一横，病状几天就过去了。儿子过来问我吃药没有，我就告诉他一片药也没吃，把那个大药包拿出来给他看。儿子当时就生气了，直接就冲他姐姐去了，说有什么后果找姐姐算账，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几天后，儿子要带我到医院去复查，去就去吧，我心里有数。结果一检查，炎症也消失了，洞也没了，一切正常。儿子就信那实证科学，还给自己打圆场，说是误诊了，嘴硬不服啊，可心里嘀咕着呢。这事儿在家族中可是一大轰动，太神奇了，谁都感到不可思议，但在事实面前又不能不承认，法轮功太神了。第四部分，要说那神奇的事啊，在我身上有的是。就说中共迫害大法这些年吧，女儿两次被非法劳教，警察气势汹汹地到我家抄家，搜完了女儿的房间，又到我这屋里来。我这小柜里放了10来本酒瓶，整整齐齐落着，是同修刚给送来的，我就用了一块布蒙上。那警察进屋，打开小柜门，看了一眼就关上了，也没掀开布。女儿被关在劳教所里，说是不转化的，不让和家属见面。我不管那个，每个月2次我都去。那狱警挺蛮横的，对家属态度都不好，可见到我他就横不起来，还笑嘻嘻地说，不转化的不让见，老爷子也就是你吧。所以我每次都能见着女儿，是师父让我能见到她，鼓励她坚定在法上修，啥也不怕。修炼大法给了我一个好身体，我得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所有人，讲真相是走哪儿讲哪儿，坦坦荡荡的，就讲我的人生经历，修大法身心受益的实力，谁都愿意听，都信，活见证嘛。我背着个兜子，到各个楼里发资料，哪儿都去。现在高楼里得用牌，楼层都受限制，我就背着资料爬楼梯，一气上到18层也不累，从上往下发。90岁的人身轻体健，腿脚利索。那天买菜回来，我在楼下和邻居们唠起来，嗓门大，女儿在6楼听得一清二楚。我一进屋，女儿就跟我发起脾气来了，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练法轮功吗？一点都不理智。我知道她是怕物业的听到， 其实我住的小区谁都知道我练法轮功，都知道练了法轮功才使我90岁的人这么健朗，腿脚快，走路生风，骑着自行车不差年轻人，皮肤白里透红，跟小孩似的，没有老年斑，也很少皱纹，一头白发都变黑了，眼神好，记忆力不差，思维反应都挺快，说话也不卡壳，就是左耳有点背。90岁的人了，是法轮大法使我返老还童啊。我的老战友老同事跟我这个岁数的没有谁了，还有一个两个的也是老病在床，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知道我现在的状况，都知道是修大法得到的。大伙说，你看这老爷子总是乐呵呵的，那咋不乐呢？我得大法了，大法好啊，我都捡回来几条命了，活到90了，越活越年轻。谁给的？李洪志师傅给的，法轮大法给的。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